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系由崔贤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请听新闻提要：澳洲政府欢迎以色列人质获释，新州政府已打破限制，允许一房两户，增建逾110,000套住房。休食将对小额订单征收服务税。澳洲智库发现，中共利用洋网红为中共做文宣。澳洲性别薪酬差别降至历史新低。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澳洲政府对哈马斯在停火期间释放更多的以色列人质表示欢迎，并呼吁实现持久和平。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说，被澳洲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哈马斯必须立即释放剩下的大约200名人质。澳洲希望看到所有的人质立即获释，而且人道主义援助能够持续，不受阻碍地进入加沙。我们已经看到了重要的进展，但最终我们必须努力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澳洲正在与该地区有影响力的国家合作，以实现这个目标。这个礼拜一，哈马斯又释放了17名人质，其中包括1名4岁的女孩。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他希望临时休战能够持续下去，只要是人质在获释。这个礼拜一是为期4日的停火的最后一日。以色列释放了117名巴勒斯坦俘虏，其中包括39名青少年。对于这次以哈冲突带来的不幸，前澳洲驻以色列大使沙马表示，他对双方的人失去生命感到痛心，但是同时表示不能够被冲突的阴影进入澳洲，我们不能够允许将海外冲突引入澳洲，从而任凭澳洲一些群体试图妖魔化、恐吓或诋毁其他澳洲群体。新州政府已将全面修订地方政府分区法律，在整个新州允许一房两户式建筑的开发。这个是州政府旨在增加112,000套新住房全面规划改革的一部分。新州工党政府这个礼拜二表示，这些变化会加快中等高公寓楼、排屋、联排住宅、毗连住宅和一层或两层高公寓楼在交通枢纽、城镇中心附近的开发，保证住房更加多样化，帮助新州达到全国的住房目标。目前这类建筑的开发在很多地区都被地方政府禁止。此前为扭转住房危机，新州政府承诺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并减少繁民欲节。新州政府表示，根据已而的变化，新州所有 R2 低密度住宅区将会允许一房两户式建筑，例如毗连住宅的开发。此外，大雪梨地区、猎人区、中央海岸、伊拉瓦拉地区靠近交通枢纽和城镇中心的 R2 低密度住宅区将允许建设排屋、联排住宅和两层高公寓楼，从而在这些地区增加112,000套住房。应用程序 UberEats 宣布将在10月5号推出新的收费标准。如果杂货、酒水的订单额低于10澳元，消费者需支付 2.99 澳元的额外费用，但是餐厅外卖和咖啡厅外卖订单不包括在内。 UberEats 表示不会有很多消费者受到影响，因为大多数消费者的休食订单消费额超过10澳元。这项改变只是会比休食成为一个更高效的平台。该平台目前的收费标准取决于顾客所在的地点、订餐餐厅的地点和当班送货司机的数量。休食还会收取服务费，具体取决于订单价格等因素。随着越来越多的澳洲人选择送货上门服务，而不是亲自去超市购物，两大超市巨头都推出了送货服务，但他们的送货服务耗时较长，而且最低消费50元，这个给了 UberEats 拓展市场的空间。澳洲一家智库警告说， 中共正在積極發展一批擁有數百萬至上千萬粉絲的外國社媒影響者，在中國和全球社媒平台上就領土爭端或人權問題等敏感政治議題為中共背書，以消除海外對其批評的聲音。11月24日，澳洲戰略政策所發布了題為《唱中共歌單：外國影響者在中國宣傳體系中的作用》的調查報告。這份長達近8頁的報告對來自10多個國家的120多名洋網紅進行了研究。報告發現，中共在抖音國際版、YouTube 和推特等社媒平台上以識別利用和積極發展擁有數百萬粉絲的外國影響者作為其獨特的宣傳資產，利用這些洋網紅的受歡迎程度消除國際對其批評的聲音，宣傳黨的主旋律，增強其在國內和國際上的影響力。報告提及的一個洋網紅是意大利視頻博主瑞麗，在中共駐澳大使館2021年12月分享的一段影片中，他在官方陪同下在西藏拉薩的一所寄宿學校度過了一日。他批評了英媒 BBC 對西藏的報導。在抖音，西瓜視頻不理不理，抖音和 YouTube 社媒平台擁有300多萬粉絲的瑞麗表示，他決心講好中國故事，呈現一個可信、可愛、可敬的真實中國。然而今年2月，3名聯合國獨立人權專家警告說，中共旨在通過寄宿學校系統在文化、宗教和語言上同化藏族人的政策，影響了大約100萬名藏族兒童。專家他們說，近年來針對藏族兒童的寄宿學校系統似乎是一項強制性的大規模計劃，旨在將藏族同化為佔多數的漢族文化，這個違反了國際人權標準，我們對此感到非常不安。澳洲全國性別薪資差距已跌至 21.7% 的歷史新低，不過聯邦工作場所性別平均機構工作小組專家協會行政總裁在發布新數據時表示，如果我們想要真正的改變，就需要僱主採取更大膽的行動。最新的數據顯示，2023年全國總薪資性別薪資差距為 21.7%， 這個亦意味著澳洲男性平均每賺1元，女性只能賺78仙。一年幾前這一差距為26,393元，今年這一數字已減少1,322元，與2022年的 22.8% 相比，性別薪酬差距縮小了 1.1%。 這個是自該機構2014年首次開始收集僱主數據以來的第二大單年降幅。這個數據包括基本薪酬、加班工資、福利和額外收入等。根據澳洲國家統計局 APPS 平均周收入調查得出的數據顯示，澳洲基本工資性別薪資差距為 13%。 自2012年以來，擁有100名或以上員工的私營部門僱主必須向工作小組專家協會報告有關其員工性別差距的數據。不過工作小組專家協會僅會發布有關行業部門的匿名諮詢，而按照明年初將要生效的一項立法，這些企業將需要公開性別薪酬差，這個將意味著數百萬澳洲工人很快就會詳細了解到他們的工作場所到底是如何對待男性和女性的。這一節的新聞報導完畢，多謝收聽，再會。